晁盖闻听探风的喽啰兵往里边一禀报，几千名官军又打江州城里边出来，奔着白龙庙这包抄过来了。晁盖想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和官军是决一死战。他吩咐众位弟兄抄兵器杀，说了一声杀，李逵第一个先蹦起来了，对，杀死官军咱们上梁山。李逵喊完了这句话，把大斧子手中一提，腾楞一下子就蹦到白龙庙的庙门外边去了。蹦到庙门外边，李逵扯着嗓子又喊了一声，弟兄们跟我来杀呀。就这一声嚷，把白龙庙的庙门外边官封的喽啰兵吓得一哆嗦。喽啰兵回头一看，哎呦我的黑爷呀，您这嗓门怎么这么大？
李逵说，怎么嗓门大了吗？这还留着一半呢。
喽啰兵心想，幸亏您还留着一半，您要不留一半能把我震死。李逵摆着斧子奔着官兵来的方向就走过去了。这功夫众位英雄好汉又打白龙庙里边全都出来了，在庙门口这一站，晁盖停足站稳，望远处观瞧，官兵们由打远处拉开阵势，前面是马队，后边是部队，奔着白龙庙的方向就来了。可是晁盖一回头往江面上一看的时候，发现此时在江中心正有四只大船奔这个方向走过来。晁盖心想，哎呀，这四只大船来的可恰是时候，不知道船上的少公能不能答应摆渡我们逃脱此地。晁盖看了看三员，你们弟兄三个马上赴水到那船上去，问问船上的少公能不能摆渡我们走，如果要能摆渡我们走的话，要多少钱我们给他多少钱。晁盖此时想到是这样，官军那么多的人，我们只能抵挡一阵，要是打不过官军的话，我们得有退路，顺着旱路退，那就等于让官军是节节逼近，说不定在旱路哪个村镇又有官军埋伏，两肋夹击，我们就跑不了了。要退最好的办法是走水路，走水路就得有船，这四只船来的正是时候，雪里送炭，可就是不知道船上的少公能不能答应摆渡我们。晁盖告诉三阮，阮氏三兄一听，大哥您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们，他答应摆渡咱们就给他钱坐他的船，他要不答应摆渡，我们带着短刀就要他的命。晁盖说，贤弟千万注意，但能够跟人家好好谈就不要动武。三阮说，我知道。这弟兄三个人蹦咚蹦咚蹦咚跳进水里边，奔那个船游过去了。三阮那边奔船去了，晁盖在这边吩咐小李广、花荣、镇三山、黄信还有一干众位英雄好汉带领着喽啰兵一起迎战官军，留下了那么二十多个喽兵就在白龙庙门口这儿和宋江、戴宗待在一起。宋江、戴宗不能再参战了，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上有行伤，不便交战。晁盖担心呐，他们两个要跟着一起参战，万一有个闪失差错，再被官军把他们两个捉回去，我们众弟兄到此就前功尽弃了。晁盖没动，因为晁盖既要观察着官军的阵势，又要看着水上船只的阵势，两路的事情都得由他管，所以晁盖在这没动。这功夫黑旋风李逵摆着车轮大斧，这位是无所畏惧的英雄好汉，吵吵嚷嚷奔着官军那就来了。这些官军为什么刚才没追下来，缓了这么一段时间才追下来？原来呀，这位江州守备傅通看见众位梁山好汉在法场周围这一出现，来势凶猛，尤其是有的梁山英雄在征战之中爆出来自己是梁山泊来的人，这一下子守备傅通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是梁山来的强盗。梁山泊 当时那可是大名鼎鼎啊，皇帝的公文周称府县，四处发放，他们江州也见过这道公文呐。公文上说这梁山泊如何如何厉害，告诉官府要多加注意，如果发现梁山泊的人不能轻易放过。公文是这么行下来的。
作为这个守备副通，看完了公文，他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
什么严加注意捉拿梁山泊的人？他心想，别说没碰上梁山泊的人，要是碰见梁山的人，我得躲着点，说明他们成了气候了，官府中在行文当中都把他们标上名挂上号了。今天一听说是梁山来的人，这傅通心里边就是一动。傅通心想，梁山那可是大绿林强盗，他从梁山到这儿来千里迢迢，那人少来不了啊，我可得加着小心。所以傅通指挥作战，他并没有自己亲自上第一线，这就是傅通心眼多的地方。傅通在二线指挥的过程当中，他观察着这些梁山英雄，一个个骁勇善战，彪悍无比。他看着一个梁山上的喽啰能盯三四个官兵，眼瞅着官兵的尸体是东倒西歪呀，半天看不着梁山喽啰倒一个。傅通心里边就合计了，我不能跟他们真杀实砍，把他们吓唬跑了就得了。所以出城之后，梁山上这英雄跟一败走，傅通就把队伍收回来了。收回来之后，他一见蔡九知府，这蔡九知府可火了。蔡九知府问傅通啊，傅通，那两个凶犯呢？傅通说被梁山这伙强盗已经劫持走了。哦，这两个死囚犯被他们劫持走了。是，你带了多少人？傅通说今天我带了有500之众。他们来了有多少人？这个我没有详细查点，动乱之中我发现也能有几百吧。到底是几百？傅通说我不知道啊。你身为守备，来了多少绿林强盗你心里连数都没有啊？我在那个监斩台上险一些被他们把我抓住，你弹压法场是怎么给我弹压的啊？追出城去为什么不把他们给我捉住？你捉住他们几个头？傅通说没有捉住他们几个头。他们死了有多少喽兵？傅通说死了能有个七个八个的吧。我们官军死了有多少？
官军伤亡过重，大约有200-300吧。
好啊，我的好守备，你就是这么给我当的守备吗？嗯，现在我命令你立即点齐全城的官军，把这些梁山强盗给我追上包围，活捉他的首领，到此归案，不得有误。
是，
傅通让这位蔡九知府给深吃了一顿，吓得赶紧是重点队伍。这一下子点齐了2000官军，他这城中啊能有4-5000官军，剩下3000来的官军蔡九知府给留下了。蔡九知府多个心眼儿，生怕这些梁山好汉在别地方转一圈再回来，他身边没有保驾的，所以留了3000人在他身旁。傅通呢带着这2000多官军重新开开城门，就奔着白龙庙这个方向追杀过来了。傅通一边追杀一边心里合计呀，这个蔡九知府好不讲人情，心想啊，我兄弟傅顺为了保护你把命都搭上了，你还责怪我嫌我没抓住梁山首领，你这个人呐，是一点人情面子都不讲啊。傅通带着2000多官兵奔着白龙庙这冲杀过来了。他怎么知道众位英雄跑到白龙庙这来了？得道上打听的。他也算计到了，这一条路左边是大江，正面是官道，梁山队伍无处可走， 所以他奔着白龙庙这方向包抄过来了。白龙庙里边梁山英雄全都出来了，黑旋风李逵手摆着这一对车轮大斧是直奔傅通。
李逵看出来了，
头前骑在马上的这个人，这就是官军的首领。从他所处的这个位置，从他穿的盔甲看得出来，这就是个头。李逵知道先冲这头下手，他摆着斧子往前这一来，傅通啊，这小子心眼挺多，双手一颤，这个大枪一看李逵，他认识，因为在劫发场的时候，最突出的一个人物就是他。他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这一对车轮板斧可以说所向披靡，死在他府下的官军不计其数。这个人生性彪悍，力大过人，生死不怕，来势凶猛。傅通掂量着自己这身本事，要跟这个人动起手来，不见得能取胜，所以他把枪一摆，告诉手下官军往上上，把这个黑小子给我包围住，活捉他。哗，官军又打旁边就围上来了。官军这一围过来，李逵把大斧子摆开，好小子，你们来吧，今天你家李爷爷正好过过瘾，气就咔嚓叮个当，一阵厮杀，李逵被围住了。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这功夫全都拥上来了，喽啰兵和这些首领们和官军又站在了一起。乱军中厮杀之际，李逵摆着大斧子还没放下那斧通。李逵心里知道，你这个头心眼多，你告诉你手底人来包围我，兔崽子，包围我你也围不住，我非奔你杀了不可。李逵杀着官军还是奔着斧通就来了。这功夫斧通一看李逵奔他面前冲过来了，斧通双手一颤枪，暗想做个样子我也得比划两下，我也不能往后一劲退呀，我毕竟是带头的首领。他铲枪奔李逵蹬嗓咽喉，啪一枪就扎过来了。李逵拿左手斧子往外一挂，斧通那枪唰就撤回去了。斧通心里边想，我这枪不能跟那斧子碰，我看到很多官军的兵器跟他斧子一碰就出手，我这个枪要出了手我就丢了人了。斧通毕竟是头有心眼，他把枪撤下来了。李逵一斧子没磕着，右手斧子唰奔着斧通就劈过来了。斧通往旁边一带马躲过去了。在后边观阵的是小李广花荣，众位首领都冲杀上来了，小李广花荣没往上冲。为什么？小李广花荣站在远处，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，他在统观全局看着呢。花荣心想，我不用直接杀进乱军当中，我就用我的弓箭助众弟兄一臂之力。小李广花荣摘弓抽箭是任扣搭弦，他把这个弓可就拉圆了。拉圆这弓之后，花荣在想，我这第一箭得射谁？有道是射人先射马，是擒贼先擒王啊，我就找那带头的那个五军守备，我就射他。花荣心想，李逵心眼也挺多，他就知道奔他杀，我助李逵一臂之力。花荣把这个箭可就瞄准了傅通了。傅通端着枪光顾的和李逵征战了，他来不及关照远方啊，跟李逵拿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三四个回合的时候，他往左怀里这么一带马，这马往旁边一带，马头往旁边这么一掉的功夫，花荣这箭可就脱了弦了。啪，嗖，这一箭准正射在那马脖子上，这箭横着在马脖子上就给穿透了。这马挨了这一箭，它能不疼吗？这马觉得脖项中一疼，那马可不像人似的，疼了之后自个儿还忍着，还在那表示自个儿坚强，他哪明白那个呀。这匹马觉得一疼，俩前蹄一抬，晃荡，这马躺下了。马往旁边这么一躺，
傅通看之不好，
他想把这个右脚又打马凳里边甩出来，可是蹬这个蹬没蹬出来，迟了一步，平腾的一下子让马把他的右腿就给压住了。马一压住右腿，傅通俩手一扒着地，他想往外爬，还没等往外爬，黑旋风李逵就到了跟前了。刚才跟他马上部下打仗正不得劲儿，这回躺地下了可得了手了，大斧子一举，噗，这一斧子下去腰斩两截，手被傅通命丧疆场。傅通这一死啊，官军可就乱了，众官军一看头没了。
俗话讲得好，燕无头不飞，蛇无头不行啊，众位官军这一没头，心里可就乱了。
有的官军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坏了啊，副手被完了，被人家给杀死了。这官军一看，咱们还打不打？咱们招不着，咱往后撤吧，回去快禀报去吧。这么一说，官军可就散了。官军心情一散，可梁山好汉这个劲头可就来了。他们的头被咱们给杀了，弟兄们冲啊，杀呀！这个功夫啊，在白龙庙门口站着的晁盖正在指挥那几只船靠岸。怎么指挥几只船靠岸呢？阮氏三兄游打水里边到了船头上之后，一打听一扫问来的这几只船都是谁呢？都是宋江的好朋友，其中有混江龙李俊、船火张衡、浪里白条张顺，还有揭阳岭上的李立、同威同猛、穆弘穆春、并大虫薛勇，一共是九位弟兄奔这来了。这几位干什么来了？感情这个混江龙李俊跟李立、张衡他们几个人想着要来看看宋江，跟穆弘穆春、并大虫薛勇这么一说，他们也都愿意来，会同一些卖私盐的伙计，一共有这么三四十位奔这儿来了。先找的是浪里白条张顺，浪里白条张顺就告诉他们，听说宋江宋大哥可是贪了官司了，这个罪名挺重，反叛之罪，论律当斩。这哥几个一听说，哎呦，宋大哥犯了这么重的罪呀，那咱们得瞧瞧他家。张顺说，你们先别忙，等我打听打听确切消息。张顺就把自己手底下伙计派出来了，到江州城里边一打听，回来伙计告诉他们说，今天宋大哥出红差，看脑袋，不但宋江，连戴院长戴宗一块砍头。张顺一听，这怎么的了？哥几个一合计，咱们这样吧，上江州咱们瞧瞧，真要是宋江宋大哥和戴院长他们两个是出红差被砍脑袋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帮忙把他们救出来。救不出来的话，哪怕咱们帮着收收尸呢，也是尽尽弟兄的义气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划着四只大船，几十名弟兄奔这来了。三阮一上船，跟他们一见面，一说要让他们摆渡，他们一问三阮是哪来的，阮氏三兄一说，我们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，到这为了救宋江，为了救戴宗。张顺、李俊他们众人一听，哎，咱们是弟兄啊，咱们再次相逢都是为了救宋大哥呀。这样的话，三阮引着这几只船就到了岸边了。船一靠岸，船上边众位弟兄全都下了船，一见宋江、戴宗，给他们两个人见礼。宋江、戴宗赶紧伸手相搀，哎呀，众位弟兄，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我们正愁着没有船只撤退呢，你们就把船送来了。宋江说，众位先帝，快快救救愚兄吧。宋江先给他们指引晁盖、晁天王。那晁盖在绿林之中是赫赫有名啊，这些个英雄一听，哦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晁天王，挨个过来给晁盖见礼。晁盖说，众位弟兄，此处不是咱们弟兄详谈细叙之地呀，看见没有，官兵还在那儿呢，来，我们一起和官兵作战。这阵晁盖告诉手底下这二十多名喽啰兵，再加他们来的这几十人， 你们就这么喊，就说梁山泊的援军到了，跟官兵在此要决一死战。这几十人一起奔着官军就冲过来了，一边冲一边扯着嗓子喊：哎，弟兄们，杀呀，我们的5000援军来啦，这一回把官军们都把他斩尽杀绝。这叫虚张声势，愣说来了5000援军，哪来的5000援军，其实才50来个。这么一虚张声势，这一喊，官军本来的心情就都散了。打着打着一听，怎么着，梁山上5000援军都来了，别打了，咱们再打的话都得死在这儿。这些官军有的不宣而退，转身往回就跑。他们往回这一跑，黑旋风李逵首先带着头，摆着大斧子，杀呀，追上的脑袋就掉了，砍上的胳膊就折了。这些官军抱头鼠窜，屁滚尿流，是败回江州。梁山英雄好汉一直追到江州城外，不能再进城了。小李广花荣和镇三山黄信马上吩咐，快点往后撤。说了一声往后撤，众位梁山英雄全都由打江州城外就撤回来了。撤回来之后，来到白龙庙的跟前，晁盖马上吩咐，事不宜迟，众位弟兄上船走。众英雄全都上了船了，分乘四只大船，这些个水手们一起摇橹支舟离岸，顺着长江可就走下来了。往哪儿去呀？第一站先得到老穆家，就说穆弘、穆春这哥两个家中，因为他们家里边是一个大庄院，在那个地方能够藏住这些英雄们，换别人家想住都住不开呀。就这样，一伙英雄就坐着大船来到了穆宅，弃舟登岸，来到穆家庄院之中，一个个先见穆太公。到了穆家庄院里边，这天可就已经大黑下来了。穆太公一看，哎呦，我这俩儿子本事越来越大了，原来跟人打群架顶多就30-20的，这回可好，一下子领来有200，这是怎么的了？老头开始吓得脸都黄了，是不是在外边又得罪了人了？人家会了人来了这么一大帮啊，要把我这宅院给平喽啊。既知看到宋江，老头这才放心，嗯，这人我认识，他在我们家待过。宋江见了老头，先跟老爷子施礼，然后梁山众位首领挨个的给老头见礼。老头俩眼睛瞪着一边大，瞅瞅这个看看那个，各通了姓名，最后老头谁也没记住，因为这么多人他怎么能一下子能记得住呢？穆弘、穆春就说了，爹呀，今儿个前面的事您就甭管了，您干脆上后边睡觉去，这儿由我们哥俩负责了。老头说，对，看起来这个事儿啊，我也就得上后边歇着了。老头上后边休息，穆弘、穆春吩咐手下人等杀猪宰羊，款待我的众位弟兄。这家伙100几十人呐，在院子里边分了10几桌，梁山上的主要首领就在大客厅里边摆了2桌，他们都在这儿坐着。酒席宴上，大家伙一起给宋江戴宗斟酒，给他们压惊。宋江戴宗举起杯来，感谢众位弟兄救命之恩呐。3杯过后，宋江两眼含泪，跟晁盖就说了：“晁大哥，我宋江自幼当一个刀笔小吏，本想着能够谋取一官半职，光宗越祖，青史名标啊。”所以我一直和绿林弟兄交往，但是并没有入绿林之路。我在刺配江州之时，晁大哥那么样的留我在梁山上，我都迟疑不肯呐。事到如今，我宋江看到了，不是这些绿林朋友、绿林弟兄，就没有我宋江的性命。如今反了江州，杀了官军，我宋江只有一条路了，那就请晁大哥收留我上梁山。晁盖说，先帝， 我等着你这句话呢。
戴宗，你呢？戴宗说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宋大哥上梁山，我也上梁山，不过此时我在想着一个人呐，他当死没死啊？
晁盖说，哪一个？
就是那无为军里的通判黄文炳啊。这个人奇坏无比，我们弟兄这件事就坏在他的身上。其实那个蔡九知府他并没有想的那么多，宋德哥在浔阳楼上踢反尸，就是黄文炳向蔡九知府说的。后来我到梁山上下书信，翻回来的时候，那封假书函也是黄文炳给看出来的。你说他是无为军的一个通判，不在无为军那个地方自个儿好好待着，天天老上蔡九知府跟前摇尾乞怜，像狗一样。他老想取得蔡九知府的欢心，在蔡京的跟前说两句好话，能使他升官晋级。我听说这黄文炳在无为军那一带也是作恶多端，是个贪赃枉法的官吏。今天他把我们弟兄害到如此地步，我们就这样把他轻饶了吗？
晁盖说，这个事儿哪好办，等着我们回到梁山之后重新组织队伍到无为军，把这黄文炳生擒活捉，带上梁山，听从我们发落。
宋江在旁边说了，晁大哥，我看用不着回梁山再回来，现在江州城里被咱们弟兄这一闹，官军也是人心惶惶啊，这个黄文炳恐怕在无为军他也是胆战心惊，如果说没有人给我们走漏消息，我们在木宅隐下身来，官军不会知道的。这样的话，趁着我们还没有撤退，我们就可以够奔无为军黄宅去一趟，把这个黄文炳把他杀了，与民除害，你看如何？
晁盖说，先帝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上梁山之前就把这黄文炳先收拾了。
宋江说，对，我有一计，咱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这黄文炳必成为瓮中之鳖。
晁盖说，好，就按你的计策行事。